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维州警方再次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追缉涉嫌杀警的逃犯弗里曼。以色列有限度重开拉法口岸，是近两年来首次重新开放。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会面。今天是2026年2月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维州警方正是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追缉涉嫌杀警的逃犯弗里曼，或者寻找他的遗体。警方对上一次展开为期五日的追缉行动，至今已经差不多两个月。56岁的弗里曼被控在去年8月26号在维州小镇 Popunga 涉嫌开枪射杀两名警员汤普森和霍塔特，当时他们在弗里曼的住宅执行搜查令。事发之后，警方曾经动员超过400名警力进行搜捕，但未能够找到他的下落。警方说，弗里曼在案发之后曾经逃入山区茂密的丛林。警方最后一次被人应该是他最后一次被人目击是案发之后无奈。警方昨日在距离墨尔本东北大约300公里的 Mount Buffalo 国家公园再度展开为期五日的搜索行动。行动亦都会涵盖附近偏远的地段。警方提醒当地居民和游客保持高度警觉，不要接近弗里曼，说他持有武器和十分危险。维州政府耗资150亿元兴建的墨尔本地铁隧道昨日正式投入服务，为整个维州每星期新增超过1200班列车服务。这条地铁隧道早在2015年宣布兴建，并在去年11月开始进行试营运。新时间表不单止提升现有列车的班次，更加令 Frankston 线可以重返市中心的 City Loop。 维州州长艾伦表示，这项基建工程为维州居民带来长远的利益。
And what does this mean? Well, the reason why we invested, the reason why for the best part of a decade,
艾伦话，有成千上万嘅工人喺过去十年间投入技术同努力，就系为咗兴建呢条地铁隧道。由今个星期开始，每星期新增超过1200班列车嘅服务，系全靠呢条地铁隧道释放咗运力。新一个国会会期在坎培拉展开之际，外界正是关注自由党内是否会更换领袖。来自西澳的联邦议员克斯廷已经明言不会角逐党魁一职，而反对党国防事务发言人泰勒就尚未确认会不会挑战现任党魁利苏珊的领导地位。被目睹参与克斯廷会议的参议员杜尼安亦都表明不会参选。杜尼安说，他只是去支持他其中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克斯廷。现在他会专注监察政府，一旦他们令澳洲人失望，他们就会追究。另一方面，国家党领袖利特尔波特预计今日将会面对博伊斯的挑战。他表示，无论自由党最终由哪个领导，国家党都乐于合作。
We've said consistently that we are happy to work.
利特尔波特话，佢哋一直都话，只要三位参议员能够重返岗位，佢哋愿意同任何一位自由党嘅领袖合作。而佢话，佢哋系冇做错到。外界关注自由党同国家党近日就仇恨言论法出现分歧，导致两党联盟破裂，两党同时陷入领导危机。趁巴勒斯坦示威者周末在雪梨、墨尔本和珀斯示威，要求政府取消邀请以色列总统访澳。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是应联邦政府和一个犹太社群团体的邀请， 计划在邦迪恐袭事件之后到访雪梨。克尔佐格预计将会在2月8号抵达澳洲。在为期5日的访问行程中，他将会会见邦迪袭击事件入面的生还者、澳洲资深政界人士以及是犹太社群的领袖。而在以色列，昨日有限度重开拉法口岸，连接加沙地带和埃及，是自2024年5月以来近两年首次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加沙在星期六遭以色列多次空袭，造成3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政府负责协调加沙民事政策的机构就发表声明说，口岸正是积极准备，稍后将会扩大运作规模，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加沙居民将可以经口岸通行。联邦政府宣布，位于坎培拉的阿富汗大使馆将会在2026年6月30日正式关闭。有关消息令到不少当地阿富汗社群成员是感到焦虑不安。外长王英贤的发言人表示，艾巴尼斯政府不会接受由塔利班委任的代表。非牟利组织 Afghan Women on the Move 的负责人泽希就说，大使馆一直是当地阿富汗人寻找归属和联系的重要场所。早在去年底，联邦政府已经通知阿富汗驻澳大使怀尔西，他们的外交认可将不获续期。怀尔西至今并未就事件作出回应。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是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卑路支省首席部长表示，当地安全部队在过去40个钟头里面展开行动，击毙145名武装分子。有关行动在昨日展开，是回应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多个地方发动的袭击。首席部长布格登说，近期暴力冲突一共造成17名执法人员和31名平民丧生，形容今次事件是多年来最致命的安全危机之一。较早前，来自卑路支省的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承认，曾经在巴基斯坦南部多地策动近10宗有组织的袭击，导致超过120人死亡。乌克兰城市第列伯罗，一架接载矿工的巴士遭俄罗斯无人机击中，造成15人死亡，7人受伤。袭击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下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将会在星期三举行之后的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克里姆林宫同意暂停针对基辅和其他城市的攻击，而目前当地正是面对严寒天气。另外，乌克兰紧急部门通报，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在星期日朝早袭击扎波罗热一间产科医院，造成6人受伤。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呼吁当地市民保持警觉，为持续低温的天气做好准备。当地已经有14人因为严寒天气丧生。纽约在星期六遭遇类似暴风雪的天气，紧接上个星期一场冰暴之后，这场风暴曾经导致数以万计住宅和商户停电。马姆达尼说，全市已经设立取暖中心，并安排流动取暖车辆供市民避寒。
And while these efforts will continue, I want New Yorkers to remain prepared.
马姆达尼说，虽然相关支援措施会持续进行，但纽约市民仍然要为持续严寒天气做好准备。这轮严寒天气是纽约市多年来面对最长、最持续的一次，而且暂时未见有缓和的迹象。中国外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在北京和访华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绍伊古会面。王毅说，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受到严重冲击，世界面临倒退、丛林法则的现实危险。 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和义务履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体系。邵伊古就重申，俄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密切关注敌对势力破坏台海稳定动向，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愿意同中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双边合作。翻返嚟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布勒宣布，由昨日开始，一款针对侵袭性前列腺癌的新药将会纳入药物福利计划，让患者可以获得更廉价的药物治疗。符合资格的患者现在只需要支付最多$25，如果持有优惠卡的人士只是需要$7.7，即可获得一整剂疗程的处方药。伯勒表示，这项措施是联邦政府协助家庭减轻生活压力、降低处方药物价格的其中一部分。跟着是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22岁西班牙球手艾卡拉斯击败塞尔维亚球手祖高域，成为史上最年轻完成职业生涯大满贯的男子球手。艾卡拉斯以2-6、6-2、6-3、7-5反胜夺冠，为本身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自己赢得第7个大满贯锦标。之前他已经先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温布顿锦标赛以及是美国网球公开赛夺得冠军。艾卡拉斯形容今次胜利意义非凡，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成就。他亦都透露，经历情绪起伏不定的季前备战之后，自己倾尽所有的心力去追逐这一座冠军。艾卡拉斯又说，自己的动力只会持续上升，目标是争取网球界所有最高的荣誉。跟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869点，是跌了58点，总成交是10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8892点，是跌了179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7387点，是跌了580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117点，是跌了4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963， 对港元 5.4406， 对人民币是 4.8414。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风，间中密云，最高24度。墨尔本云层渐散，最高21度。布里斯本有骤雨和逐渐大风，最高30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8度。阿德雷德亦都是阳光普照，最高2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22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24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